互相来到鼓励同行这条路。今天我们当中有累的，你知道，有受紧痛苦的，你知道，我们都是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期待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去鼓励我们，求你去提醒我们，都去挑战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必要是进入你的国，我们要定睛处理自己。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Amen。 站在七个灯台，亦都是七教会当中的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给他的七教会有七个信息，每一个信息都有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教会里面的门徒过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生命，亦都是对耶稣忠心至到底。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想分开三个部分和大家去看一段经文，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息。第一个部分，我会先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历史，这个地方的历史背景，让大家有概念，到底耶稣基督到底和这个教会所讲的是什么，他的指责是什么。中间的部分，我会和大家以宏观这样宏观的角度来去看一下，到底第四段这一段信息在整个七教会的信息里面发挥了什么作用，而整个七教会信息的结构，耶稣基督又有另外一个什么信息去带给我们。最后呢，我会和大家很practical， 也都是会看一下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怎样在我们人生的路去对主耶稣有效忠，不断的效忠。七个信息里面呢，比推雅推拉教会的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比较难去解释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实在暂时没有太多的资料，关于这个城市的资料，没有太多关于推雅推拉考古的资料等等。有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推雅推拉是当时拜祭阿波罗神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阿波罗是古代希腊太阳神，当地的人是拜这个阿波罗神为推雅推拉的城的守护神。而在那个城里面，大大小小的民间组织的聚会通常都会去敬拜阿波罗。不单止这样，那人还相信罗马帝国当时以色民整个犹太地都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的凯撒王，当地的人是认为是阿波罗那个神的化身，所以凯撒王通常又被称为神的儿子，被当地的人称为神的儿子来拜。这里我可能解释到为什么启示录只是在这里去形容耶稣，二章十八节说神之子，之前都是讲人子。有一样跟我们特别有关系的一个特征，这个城市跟我们特别有关系，就是推雅推拉是一个当时很繁荣的商业的中心，它是罗马帝国里面亚细亚省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一个很重要的城镇，来往东西两边的贸易都必定要穿过这个城市，所以是非常之繁荣的地方。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在里面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工会、商会等等，也就是说大部分在这个城市住的打工仔，他们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收入，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都会是隶属某一种的商会的会籍。在这些这样的组织的恒常聚会里面，他们通常吃饭前后都会做一个拜祭这个假神阿波罗的一个仪式。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将酒洒在地上，就是作为拜祭，亦都会在吃饭之前将动物宰杀，然后作为献祭，在吃饭的当中就是 吃了这些献过祭的动物。那基督徒是当时的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加而去吃这些这样的食物呢？不单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些聚会通常的主要活动都是一些醉酒和一些各样的淫行乱伦的行为。作为基督徒，当时基督徒会不会去参加这些活动呢？应不应该去这样参加呢？在上一段七教会的信息，耶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吃偶像之物或者行奸淫的事，绝对在耶稣来说不是无所谓的事，不是做不做都可以的事。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因为他们要开放于那些隐藏在假神假偶像这些偶像背后那种黑暗的势力和谎言，被他们一直去侵占他们的思想行为。而这些必定会使我们基督徒对耶稣的忠诚作出妥协。明显地，醉酒滥用身体的活动是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我是当时的基督徒，完全不参与，就代表我的收入会带来一些冒险，可能会有损失。应该怎样做呢？如果我是基督徒，我们开始慢慢感受到当时教会信徒的张力。而经文更加告诉我们，在推雅推拉城里面有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稣呢叫他为耶洗别。而他的教导是怎样呢？耶洗别的教导是将这种妥协，也就是说妥协于对耶稣基督绝对的忠诚，是合理化。耶稣用叫这个人做耶洗别，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真名，但是呢大概这个妇人，这个先知，所谓先知和旧约里面出现过的耶洗别的所作所为呢是十分之相似。如果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上面，列王记上里面呢，即特别是以利亚的故事里面，耶洗别提到是一个很虔诚很虔诚敬拜巴力假神的一个人。巴力是当时被誉为掌管大自然掌管生产力的一个偶像。耶洗别是成为了以色列，当时以色列王叫亚哈，成为了亚哈的妻子，成为了皇后，亚哈内约的王。耶洗别很快在以色列独揽大权，他不断兴建这个巴力的祭坛，引诱以色列人去离开耶和华神，设立850个假先知，巴力的先知，来到扩散这种巴力的敬拜宗教，亦都呢很明显地将所有真正耶和华的先知赶尽杀绝。耶洗别引诱以色列民又敬拜巴力又敬拜耶和华，但是他心知道其实这种妥协是不可能的，因为敬拜耶和华亦即是说在出埃及记20:3，神清楚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妥协毫无疑问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必须选择耶和华或者是选择巴力，永远不可能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巴力。所以耶和华差派先知以利亚去不断去叫醒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这个是列王记上18:21，因为神创造人的心的设计其实只是能够对一样东西有绝对的效忠。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几样东西都可以同时间有绝对的忠诚，其实我们在骗自己。所以耶稣在给推雅推拉的信息里面用词我们看到很严厉，没错，他对这间教会有很多的赞赏的地方，可以说是七个信息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多赞赏的一间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19又说我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更加多，非常之好。没错，耶稣看到教会好像是成长着，他的门徒训练又好像一直成熟着。但是纵然如此，教会同时怎样？耶稣说他纵容耶洗别。 亦即系话教会纵容一种宗教上边妥协嘅信仰，但耶稣话佢绝对不容忍，因为纵容妥协，亦即系话我哋信仰上边行奸淫，灵性嘅奸淫，亦即系话最终变成我哋灵性死亡。圣经里边好多时候指行奸淫，其实就是指这一种对耶和华应该有个忠诚而分了给其他的神。耶稣给推雅推拉的信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今天早上起身，我们跟随哪个呢？主耶稣啊，还是其他人呢？哪样东西重要一点呢？我的工作的成功，我侍奉的成功，还是我和主耶稣那种不断的真诚的关系重要一点呢？哪样东西会主导我每一天的一个做一个每一个决定呢？怎样控制每一个决定呢？是这个时代我们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知的价值观呢？定一话是圣经里面所讲生命的主，我们内住的圣灵那一套价值观呢？在今天加拿大，我们不需要好像当时的教会的门徒一样要拜偶像才能够逃过逼迫，但是我们潜意识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工作学校已经有共识，你不要讲耶稣，你不要提起耶稣这个名字，你讲耶稣你就 inappropriate， 在这个场合不讲得。又或者我们现在今天的生意不需要我们要参与在醉酒等等的活动里面，但是有时我们都感觉可能有些压力要出一出席这些不合神心意的场合里面。就算我们的压力不是这些这么具体的情况里面见到，耶洗别的先知仍然今天和我们存在，一起存在。我们其实周不时听到这些声音，他说做基督徒都要平衡一下，唞一下，就好像耶稣和他的真理可以和其他东西相提并论去对比一样。又或者我们听到我不反对我们忠诚耶稣，但是现实世界有时不是这样运作的嘛，就好像现实世界不包括耶稣基督的存在。但是试问，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耶稣还叫我们在哪个世界来到去效忠他呢？又或者又说公事还公事，政治还政治，耶稣在教会先讲，就好像耶稣可以被我们困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某一个范围可以控制一样，这样的划分，用一套价值观在生命一个领域，有另一套价值观在生命的另一个领域，其实同时亦即是说我们接受了妥协的方法。星期一我们可以是虔诚基督徒，星期一我们又可以容让不同的罪、不同的毒、不同的方言来到进入我们思想心灵里面。所以耶洗别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刚才提到巴力是大自然的神像，也就是说对与错是取决于什么是自然，自然感觉就对，没有说是应该或者不应该。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建基在这种感觉上，就是敬拜巴力的精神，因为我心里面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欲望，所以呢那就一定是对的，因为这种欲望很真实存在，所以我就去做的。但是这种思想是错误，耶稣说我们的现实世界现在世界不是原本创造的时候那样，有些本该不在的东西今天存在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欲望被扭曲。如果我们退让屈服在这些这样的欲望里面，我们会被摧毁了我们的生命。唯有听从创造天地以祂形象来做我们的耶和华，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做人。所以一是敬拜主耶稣，一是敬拜我们世界所敬拜的东西，包括金钱、权力、性爱、舒适、荣誉等等等等。耶稣说二拣一，没有中间。去到第二部分呢，来到这里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耶稣怎样是将这七间教会的信息来到去包装来到给我们听。为什么是这样编排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信息都传递着对某一间教会的耶稣想讲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的形式而讲呢？我们上个月如果大家在这里，我们都听过启示录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听过有一种倒转平衡写作手法，也都叫做交叉手法 Chiasm。 其实跟大家重温一下，是很简单，好像一个大过的数学符号，大过是即好像转了90度角的英文字母 V 字一样。它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说一句句子或者一个段落或者一整份文章的重点不是在结尾或者开头那里，而是在中间最尖尖的位置。而圣经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手法来编写，因为这种是中东人惯常的写作手法。我们能够如果想完全去欣赏圣经，就要用这个角度来去看。不是说对定错，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法，写作的手法。讲到教授Daryl Johnson、曾经去这样去形容这七个信息的编排，他说原来都是以交叉的手法来包装。有几个很明显的观察他给了我们，其中最明显的是在每一个信息的末段。通常每一段的信息末段都是鼓励我们要聆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每一段信息都有的这个说话。然后每一段信息都包含了说那些德性的对耶稣忠心到底的人有什么应许是预备了给他们。头三个信息都是次序都是先听，然后呢就讲德性的就有怎样的应许。譬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点点点点点。然后呢我们看到由第四段信息今天的经文开始至到第五六七段都是反转了，先是讲那得胜的，然后呢才是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当时惯了这个手法来到去写作去说话的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咦，突然间转了，有点不同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留意耶稣只是在第四个信息，即是今天经文里面去解释什么叫德性。纵然每一段都有德性，但是他只是在这一段去解释德性是什么意思。26节说，那德性的也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也就是说那德性的就是那些纵然面对压力，面对妥协于不信耶稣不遵行耶稣的说话的人，仍然坚持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和对耶稣基督的使命到底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信息比推亚推拉信息的信息是七个里面篇幅是最长的。还有好几点关于第四个信息的 特点这里不再跟大家去详细讲，但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查经或者自己 去阅读的时候能够再去欣赏去细心去看。现在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另外那三对，到底另外那三对是不是又是一个平衡的句子一个段落呢？第二和第六个信息，也就是说比士每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的信息，他们两个信息里面耶稣没有提过任何要责备这间教会 的字眼，但其他五间我们都知道是有。而这两间教会的信息里面耶稣都提过有一样东西叫撒旦一会这个词句，其他五个都是没有。耶稣在这两个信息都提过要试炼这个词，但其他是没有。同样地两个信息都提及冠冕，其他是没有的。两个信息都提到一些自称是犹太人但其实又不是犹太人的人，其他都是没有的。而这两个信息里面门徒都以为自己是遭受在一种不足里面一种痛苦里面。士每拿说自己贫穷，菲拉铁菲说自己无力的， 但耶稣在两间教会的评语都是相反，他说他对士妹流说你却是富足，对腓拉铁妃说你的敌人要在你脚前下拜。好了，到第二对，我们看看第三和第五这一对。耶稣给别加摩撒迪教会的信息，两个信息特别是有讲到在你教会里面有些人，你教会里面有几名人特别是出了问题，其他是没有的。两个信息都提到一些很特别是白色的东西，其他是没有的。譬如说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上新名，跟住对另一间教会，对撒迪教会又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而这两个信息都有关于名字名的应许。别加摩的教会耶稣要赐他一块白石，如果得胜的话石上要写上新名、新的名。撒迪的教会应许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两个信息都有关于他耶稣快来审判的特别的警告，其他都是没有。好了，去到最后第一和第七的信息到底又是不是平衡呢？我们很快又看看以弗所教会的信息、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两个都提及爱。他给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老底家教会说凡我所疼、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在这两个信息里面耶稣都讲到吃、食神的东西，还有在神的同在里面去吃。以弗所教会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老底家教会的信息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两个信息里面那些教会的信徒都对自己的教会有很高的评价。以弗所是好像这么多间教会的榜样教会一样，老底家甚至说自己已经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耶稣对于两间教会的评价都是说我看穿了你表面，其实你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严重的毛病。而这两间教会耶稣的警告也都是最严厉的，比以弗所的警告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比老底家的警告是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其实两个审判意义一样，都是说不再跟耶稣基督有任何关系。同样地，另一面他们这两个信息的应许又是最大的，如果是得胜的话。以弗所的应许是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老底家的应许是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跟耶稣一起坐，很亲密很亲密的一个祝福，跟耶稣去管理宇宙万物的事情，得到这个权柄。但在七个信息里面，我们留意到只有一个祝福是比第一和第七更大的，就是今天的经文第四个信息里面耶稣说我要把神星赐给他。如果大家看过启示录一次呢，发现最后耶稣说自己是就是那个神星耶稣基督自己。正如所料，如果第四个信息是整个结构的中心点，这个应许应该是超越头和尾。我知道今天大家不能够捡来捡去，也不需要，但只不过是想跟大家介绍给大家的结构，而带出一个信息是什么，整个结构的讨论带出什么。原来这个这么精心设计的结构，我们合在一起看，耶稣有个信息跟我们说，这个信息在第一、第七、第四段里面找到，而第四段是重要的一个，因为他解释第一和第七段。第一个信息，以弗所七教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刚才提过，为什么？因为保罗自己直堂的，提摩太是他们的牧者，之后由使徒约翰亲自来到牧会，使徒约翰也都听耶稣的吩咐，带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了那个地方。以弗所教会好像有最正统的信仰，他的宣教活动很活跃，但耶稣同时看穿表面 很多好东西是真的，但是他说你把起初的信心离弃了，不再好像最初一样去爱耶稣，爱慕耶稣。不难想象，因为有时可能我们觉得他们要很多越来越多的 program 要处理，要 maintain 很多东西，要维持现状，要处理很多规条，或者要保住以弗所第一教会的美誉。很多教会本身跟教会信耶稣没关系的东西越来越夺去了那个专注力，令到他失去了对耶稣的热情，耶稣的爱慕。我们有时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兴旺的教会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爱呢？我们又看第七个信息，老底家七个教会里面最富有最有学识，因为也都是他们那个纺织业也都是非常好，所以他们的衣着也都是最好的一间。但是他们也都同时承认他们很为自己这方面很自豪，他说我富足，我发了达，一样都不缺。但耶稣又是看穿事实的表面，他说你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因为他们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之后呢，我们有机会会再看老底家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很简单讲，老底家这个城市没有天然水源，只能呢在隔离两个城市运这些食水进去，那原本可能是热水可能是冻水，但是呢无论如何输水输到去老底家的时候呢，已经变了一种温水，也都是有腐烂味道的水，如果呢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拿来喝呢，很多解经家说呢你会立刻想吐出来，大概呢这里这个比喻其中的意思。我们今天都知道有无数跟随耶稣的门徒不冷也不热，为什么有一班有钱有学识有靓衫着的会众突然间变了温水呢？而整个七教会信息中心第四个信息被推亚推拉的信，耶稣讲出了一个重要的毛病，他说刚才所说他们容忍耶洗别，容让那个自称先知妇人耶洗别去教导耶稣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原来以弗所的失败，老底家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容忍了耶洗别妥协的精神，引致会众行了属灵的奸淫。当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某种的妥协，我们容让某些东西某些人夺去我们的爱心更加多，夺去我们的影响我们生活更加多，多过耶稣基督。当我们不冷又不热，也就是说我们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东西去引诱了，夺去了耶稣的专注力，我们对耶稣的专注力。第一堂我们讲到中心很重要，耶稣在万有的中心，所有东西中心点第一个，没有两个中心，这个是自然定律。所以我的伴侣，如果有伴侣，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算我们有个孙，我们的事业，我们储蓄户口，我们的退休金，我们的国家等等，都重要，福气来的，但是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点，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东西够分量占据中心的位置。所以耶稣，我们回到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在第25节叫推雅推拉教会的信徒总要持守他们已经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不妥协的爱，你会问怎样持守呢？在我们每天如果要上班要上学要见朋友，怎样在这些场合维持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要常常定睛望住主耶稣，让祂的念光常常去光照我们。 因为当我们看不到耶稣，很容易看不到耶稣，当我们不去思想他，不去跟他有亲密的交往，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失去了对他保持忠诚的决心，保持忠诚的能力。好像怎样呢？有一个弟兄，他呢经常要去到呢、就是、东南亚的地方公干。咁咧，當地有好多啊從事啊性服務行業嘅人，亦都咧啊嗰、那個，所以咧對嗰個情慾嘅試探非常非常強烈。呢啲服務實在係隨手可得，可以話係。但呢位弟兄，佢為咗唔想自己犯罪，佢喺佢嘅銀包啦，喺佢嘅公事包裏邊咧，成日都擠咗佢同佢妻子同佢兒女嘅相片。即是说他除非要看到他承诺要爱的人的样子，他不能够开任何一样东西。当那种很强烈的引诱，很亲密的引诱来到他面前，他会拿出这个照片，也都去望着太太的眼睛。有一晚他说他吃完在酒店吃完晚饭，又有一位女士去嚟到佢嘅台边，嚟去引诱佢。佢能够攞出银包，佢将相片咧俾呢位女士睇。佢指住妻子话：啊，我属于他，我属于呢个人。当佢咁讲嘅时候，试探呢个咒诅立即被解开。同样，我哋要忠于耶稣基督。即是说我们要常常，我们在心里面、脑海里面就带着耶稣基督的照片，定时拿出来看看自己，我属于基督。经文去这里有一连串的、特征、帮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张相是怎样的。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息里面有六个特征。第一，耶稣是神之子，二章十八节。刚才讲过，推亚推拉的人民以阿波罗为和海撒、王为这个天子，为神的化身去拜。耶稣说他是神的仔，是看不到的神，最完美也是最后的启示。作为神的儿子，耶稣拥有权柄高于所有人造出来的阿波罗，所有王，所有领袖，所有官员，所有法庭，所有企业，所有国家。如果逐啲话，佢系所有老细之上嘅老细，因为我哋最终只系向佢一个人交账嘅啫。第二，经文话佢嘅眼目如火焰，我哋又幻想下咯，即系话耶稣嘅眼睛明亮放光，穿透黑暗，闪耀无比智慧。他的眼睛察验揭露一切在隐藏在黑暗里面的事，好像二十三节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看穿你的肺，看穿你的肠。所以每一样东西呃到他都不用扮嘢，就是说我们想的、讲的、做的每一样东西他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用因为这样而害怕，因为他看穿我们不是纯粹为了知道我们想什么，他的眼睛闪耀是要洁净我们，他想要医治我们，他想要改变改造我们，释放我们由罪里面出来。第三，经文说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他的脚是又纯洁强而有力的脚，践踏罪恶，践踏一切黑暗。这双脚也都提醒我们在这个浪子比喻、父亲一样，当我们远离耶稣基督，其实他来追随我们，他不放弃我们。第四，第二十一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刚才提到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说他竟然对耶洗别，即是好像引诱他的爱人行奸淫的人， 都满有怜悯嘅。佢俾佢有时间去醒觉，俾机会耶洗别去回转。耶稣同样俾我哋时间嘅。佢哋耶稣基督嘅审判唔系好急速，佢等候我哋每一个回应。纵然呢个等候唔系永远，但系佢系满有怜悯，佢想我哋悔改。第五廿三节，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唔知大家听到呢句有啲，又会唔会有啲惊咧？即系啊，我做咗咁多嘢，点算咧？即系耶稣话，其实想讲嘅系话，我哋做人嘅选择系有意义噶。作为人，被神嘅形象去做嘅人，我哋有好高嘅尊严。耶稣会尊重兑现我哋由我哋自由意志所作出嘅抉择。你可以选择其他神，但是你要面对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要做耶洗别所做的，我们就要承担耶洗别的恶果。第二节就说，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但如果我们选择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吩咐的事，廿六节话我哋会与佢同得权柄，与佢一起在父神里面的爱，父神的福乐永远在这个里面。耶稣安慰这里可以有个安慰，耶稣不是说我哋要因我哋的行为去轻易，只是我哋有时的行为表现了我哋心里面真正效忠的是哪一个。亦即系话，有时我哋可以星期日去唱诗啦，可以去读信经，但系真正咧证明我哋生命嘅主系耶稣，系我哋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里边，我哋嘅真正嘅忠诚系表达于我哋系咪点样对我哋嘅屋企人咧？平时我哋点样对我哋嘅同事咧？对我哋嘅员工咧？我哋点样用神俾我哋嘅时间咧？点样用神俾我哋嘅金钱咧？耶稣说他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各人，但是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相片，神的儿子，他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童，给时间我们悔改，照我们选择的来到去报应我们。最后第六，耶稣是作出难以置信这么好的一个承诺，六二七节，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何等大的承诺，属于他的子民同他一同掌权。如果是这样，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会屈服于妥协，一时妥协的压力呢？为什么容让其他东西去侵夺耶稣在我们生命的位置？为什么要害怕那些最终都要屈服在耶稣脚前嘅一啲嘅势力咧，权势咧？更厉害嘅承诺，廿八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把神星赐给他。头先提过，神星系耶稣基督自己，耶稣话佢自己系明亮的神星。神星呢个比喻系点样咧？通常喺夜晚最黑嘅时候，神星会出现，大概咧半夜两三点。呢段时间未有耐见到日出啊，但系咧，当神星出现嘅时候，你知道日出只不过系迟早嘅事。迟早一日头一出，黑夜完全会过去，神圣将会带来黎明，就好像耶稣基督将会带来他的国一样，就是这么肯定。只不过时间未到，但是迟早一定到。如果我们定睛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定睛明亮那个明亮的神圣，我们会记得我们试炼的时候很快很快过去，我们能够有勇气继续去跟随耶稣，纵然我们付的代价好似很大。耶稣在基督七个信息里面，每一个都提到得胜，得胜的是遵守耶稣基督说话的人，也就是说有时我们会愿意失去某些东西，有时我们愿意感觉被离弃，愿意被社会世界文化所拒绝，但耶稣说这些人最后要同神一同掌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忠心，每日要忠心，我们回应耶稣对我们不妥协的爱，我们对祂要有不妥协的忠心。我们望着耶稣基督的慈爱双眼，试问我们能够不忠心？圣经没有回避一个事实，很多人听了耶稣就听听下，发觉咦不对路，不敢听，不跟了。耶稣的教导是颠覆很多他们的思想，觉得咦没什么好处的，好像不听，不跟耶稣。在约福音里面，耶稣见到这种情况，他都同样问他自己亲爱的门徒，他问你们都要离去吗？当时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我们定睛主耶稣，当我们去默想定睛耶稣的时候，难道我们仍然要跟随其他的主吗？是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感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说话去鼓励我们，去激励我们对你自己的爱心，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最终一日我们会被你称赞是好的仆人。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是交在你的手中，将我们这个礼拜要面对的事情，求主你去恩待，去祝福，同我们同行。我们祷告感恩，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 Amen。